不给力二次元第二期有史卡可，嗯，还有位嘉宾，请他自己说话。
我是南杰啊，哥哥好啊。
嗯，听过我们之前节目的人应该知道，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嘉宾，不知道他为什么今天要来充当嘉宾这个角色，嗯，有点怪。
因为我们请不起嘉宾啊，只能自己充、啊。
好的。你今天来讲什么呢？
今天，做一期科普类节目。
科普类节目，好吧。
科普什么呢？
什么呢？
一项运动啊，运动，这个运动呢，在可能全球范围内也就只有在三个地方比较火，是
三个地方，
对，就是日本、台湾和美国。
哦，那我应该能猜得到了。
对，一般人都可以猜得到。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呢，在漫画里面还是挺常见的，然后也出了不少比较经典的这个运动漫画。
嗯，
但是可能大多数人看起来都很燃，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燃。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前不久我一直在追一个动画，叫做《钻石王牌》。我追了前两季，我觉得不错，就像刚才南爵说，就是很燃，然后里面的主角很帅。但是当我看到第三季的时候，现在第三季还没有更新完嘛，我就想到了，哎，我看了两季，完全不知道在看些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球技类的动画嘛。然后我就被男爵吐槽了几下以后，我就开始反省了，我觉得看这类动画应该是要把这个精髓看一下的，这个球类的一些规则要知道。嗯，所以说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棒球规则。
对啊，其实说到这个运动漫画，这运动漫画是基本上可以分两种。
嗯，
一种呢是真实系比较典型的，对吧？这个钻石王牌是非常真实的，就是它的很多细节，包括它的一些运动器材的品牌，然后
品牌它
比如说手套的牌子啊嘛，这个我不是很了解啊，我只知道这个事情，然后都是有经过考究的。你像作者他经常会去学校里面，因为他之前在读书的时候是棒球，叫什么棒球社团的，所以他很清楚。然后他现在画的时候呢，还和这些专业打棒球的人有过交流，包括一些动作啊，一些剧情上的推进啊什么的，他都是很真实的。然后还有灌篮高手也算啊，这个比较经典，大家都知道啊。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超级系的，超级系的，
超级系，
对，
比如说，
这个、比如说，谁某个人的篮球啊，是吧？
嗯，
杀人网球啊，
嗯，对，
啊，对吧？杀人足球啊，对吧？超级系、
都是加了一些特技的。
对，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日本的漫画史上，有一段时间是很低迷的，就是漫画没人看，大家提不起兴致来。然后这个时候横空出世了一部漫画，
叫做
我忘记名字了。对，因为我也没有看过。但是这个漫画呢，它是一个，它就是这个棒球漫画，而且是一个超级系的棒球漫画，就是
超级系的。
每一个人投球和击球的时候都要喊出必杀技的名字，然后可以把人打到天上去的那种。
啊！
但是反而是这种超级系的，就赚足了眼球，然后。怎么讲，打开了一片市场啊。所以虽然说我个人是比较推崇真实系的，很不喜欢那个就是很夸张的那种表现啊，因为我觉得有点怎么讲违背体育精神的感觉。但不得不说，当年的市场还是靠这种幻想和超级系来打开局面的。
没错。昨天就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这样的，你看到没？就是一群小学生的篮球，当时的比分是48-47，然后分白队和蓝队吧。白队这个情况下，白队罚两个球，两个都进了，然后分数就变成48-49了。
对，
然后白队当时在欢呼，在大叫，然后那个时候蓝队就是很沮丧嘛。但是当他第二个球进了以后，蓝队有一个小学生啊，站在那个篮板下，是对方那个篮板， 直接把他扔到了那个自己的那个网里面，
哦，
看到没，然后现在 人分什么绿间真太郎，
其实
就是远程距离嘛，那个算三分球嘛，
嗯那个，
但比三分球更远一点，远射球。
对，那个怎么讲，
嗯？
这个你在正式比赛里面是很常见，不说很常见吧，但是也没有那么少见。就是那个还剩几秒钟的时候，从后半场往前半场扔到那个篮筐里面去。这个在 NBA 里面也是，嗯，怎么讲，算是经常能看到吧，就是每年可能都能看到一两个这样。
嗯。
然后说到黑子的篮球啊，这个有一段时间在 B 站上面有一个视频，就是说原来什么黑子的篮球在真实世界里面是真的存在的，就讲其实像什么超远距离投篮，这个像绿间的那种投篮肯定是不存在的，什么我的投篮范围是全场这种中二的设定肯定是没有的，但是像你这种偶然的偶尔的靠自己手感蒙进去一两个这种事情还是有的。另外呢，就是黑子篮球它里面的那个黑子，就是传球和控制场面的这个能力嘛。
嗯。
然后这种角色倒是在 NBA 有好多个，就是自己进攻能力本身不弱，但是它更强的在于助攻，就是帮助队友把球莫名其妙的传出去这种。比如说很有名的白巧克力啊，什么纳什啊，这种都算是，就看他传球。比他进攻要更有美感，这种感觉。
可是我想问，他们的存在感到底弱不弱？因为黑子的存在感是很弱的，
一点都不弱，一点都不弱。他们其实，在真实的比赛里面，往往会出现比漫画里面更引人入胜、更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些情节。反而是他黑子这种刻意表现、
嗯、
刻意搞一些莫名其妙的啊，不好啊，这个在公共场合刻意黑不太好，我要收敛一下，是吧？那我们今天就说这个棒球，
那就把这个转回来，转到这个
棒球这项运动了。因为我们尤其是北方，可能不能说南北方，就在国内可能格外的少。因为一个是场地原因吧，我觉得一般的学校也拿不出这么大场地来做一个棒球场。
嗯，
但是足球场和篮球场一般都会有一两个，对吧？
嗯，对，
所以很不普及。然后因为你喜欢的人少，因为棒球的一支球队要九个人，就你最少有九个人才能开打。
嗯，
所以呢也比较难凑齐人，九个人你放到这个篮球里面都可以分出两个队出来了。
等一下，那踢足球不是应该有很多吗？
足球也是有很多，但是因为你喜欢的人多嘛，喜欢的人多你就很容易凑起来。而且足球也有五人足球嘛，五人足球就是，你像我之前在帝都的时候，那个小区里面就有一个五人足球场，它的大小就和篮球场差不多，或者说和网球场差不多，但是两边每个队是五个人，这样五人足球。
那都好多。
对，所以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小众的特性，所以很多人对它是不太了解，再加上电视上对棒球的转播也比较少，
嗯，
所以导致大家看这个漫画的时候可能会很多地方不是很清楚，对吧？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一些基本的知识给大家普及一下。
嗯，对。好，那么我们进入那个钻石王牌，以这个为例子来稍微讲解一下。哦，你知道哎，这个为什么叫钻石王牌吗？
钻石王牌
为什么叫这名字吗？钻石王牌
哦，不知道，你要解释
一下。日本名叫做 Diana S。
对对，
为什么？因为这个它这个棒球球场不是成一个弧形的吗？扇形。
对，
扇形。然后它这个扇形的脚上，也就是这个捕手，捕手和打手打者席打 Seki，然后和那个裁判三个人站那边，它是有个类似一个圈一样的一个圆圈，然后上面有那个板打者板站的地方，然后一个扇形再上脚上加一个圆圈，就是很像一个钻石。
哦，原来是这样。
嗯，所以说 Diana S 它的意思也就是说是这个什么球场上的王者这个意思。
其实那个我们可以这里就是完整的说一下这个棒球场地啊。
嗯，
棒球场地是 就刚才说过，它是一个扇形，它的扇形的这个尖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直角，就是我们一个正方形的拿出一个角出来，然后这个角是一个顶点，然后那个扇形嘛，那个扇形的那个弧度上面呢一共有三个点，对吧？三个点分别是一垒、二垒和三垒，
是，
然后二垒在弧那个弧形的那个弧线的中间，然后这个二垒和顶点就是那个尖的地方中间的那个差不多中间的位置是这个投球手的位置，对吧？我们说的这个钻石王牌呢，往往说的是投手，就是他是站在这个位置的
最中心，
对，然后在顶点的地方呢是那个捕手、击球手以及裁判，
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场地，然后这个弧形之内的地方叫内野，对吧？
对，
然后弧形之外的地方是外野，
是，
然后外野再往外的地方还有一个叫叫什么叫什么来着，本垒线
来着，
本垒线是吧？
对，
就是你击球超出这个范围，
超出这条线了，对，
就
算全垒打。哎，不是全垒打，叫什么？
本垒打。
本垒打，
对。本垒打和全垒打的区别，我们可以一会儿说一下。
等会儿说一下，我们这个，等会儿我们从最先开始，这个一般我们现在讲的应该算是那个日本棒球高中联赛吧？
对对。
高中联赛的话，它是分春季和夏季两个赛季吧？
没错。
春季一般多为什么预选赛，对吧？
对，预选赛。
所以说重要的一般是在夏季那场比赛。还是
夏季应该就是从选拔到那个，从选拔开始到甲子园，应该都是在这个暑假的这个时间。
哎，他那个春季如果优胜的话，他就直接能进到那个甲子园吗？还是怎么来着？春季是选拔赛啊。
春季的
春季和夏季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如果春季失败了，夏季他还有机会啊。那如果春季直接赢的话，他就直接可以进入了吗？还是？
对，所以春季的就没有夏季的那个那么残酷，对吧？
应该是全国吧，全国他每个都道府县选一个。大概有49支球队能进入这个甲子园，对吧？
对。然后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因为夏季的时候，这个高中三年级就打了这场就要退役，因为他们是这样，他们是这一年的春季学期为上半学期，然后秋季学期为下半学期。三年级学生呢，他们在暑假结束之后就要从社团里面退出来，退步，就退役嘛，然后开始准备自己的这个晋升也好，升学也好，或者是毕业相关的事情也好。所以对三年级学生来说，这个夏天的这个三年级夏天的这场比赛基本上就是他们最后的机会。所以无论是就这么说，无论是胜失败，对吧？这个都会洒泪甲子园，对，
有些还洒不到呢。
对，有些洒不到，
洒不到就悲催了呀。
好，
好。
另外就是甲子园，因为它怎么讲？日本在世界上的这个棒球啊，就日本的高中棒球是世界最强。
最强吗？
对，世界最强。
美国呢？
美国是他们那个职业联赛比较强，但是高中棒球是日本最强，就是因为他们这种比赛的强度很大，竞争很激烈，所以你看他的那个每天的训练负担都很重。
对，
所以因为怎么讲，日本和中国不一样的一点在于，他们没有像我们比如说十几岁不上学去参加什么国家队省队做这种专门的训练，他们对基本上运动的这些选手都是从高中社团出来的，就是他们的高中社团其实专业性很强。不过这带来了一个算是弊端吧，就是因为你高中生还是在发育阶段，他们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对身体的负担很重，所以经常会有人指责，就是日本人对这个就尤其是棒球这项运动对这个青少年的身体伤害很大。对，虽然你是有 这种对吧？很出色表现的人直接进入职业联赛里面去，被那些球探发现。但是你不能忽略的时候，不能忽略的是，还有一大批人这种最后都是默默无闻的退出的。
退出了。
对，但是对他们的身体的伤害可能会是永久性的。
嗯。好，那我们接着来，从开场讲起吧。
对，我们先
我今天拿出了一场比赛来进行讲解，是第一季的一场那个台湾人对这个主人公所在的学校清道的一场比赛，是明川学校对清道的一场比赛。如果听众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是在第一季的25集到28集还是29集这样的。
我们怎么讲，我们是先介绍基本规则还是直接就讲比赛啊？
我一边讲比赛一边问你是什么规则吧。
也好。
然后我们先列对吧？
对，
先列对，两队应该派出9个人，一支球队是9个人。
对，一支球队是9个人。然后
就正选是9个人。
对，会有、
不排除那个代替的。
我们先说一下这9个人吧。这9个人的角色，
好，
就是我们知道一场，就是他们一般是9局，就一场比赛分为9局，每一局呢分成上半和下半，
对，
每半场呢是交换攻守位置，
对对
对，
对，
然后每一局呢这9个人都会上场比赛，
嗯，
然
后你说，
然后这9个人是怎么分布的呢？那个。进攻选手，进攻那一方就是击球手，击球手是他们依次，他们那个顺序是提前固定好的，第几棒是比如说这个折队是第4棒，
嗯，
或者是那个比如说还有那个谁来着，比如说谁定下来他是第一棒，他就每次都他就是已经定好的顺序，然后这个顺序是不能调整的。
这个是应该是有那个什么，
有教练，有对，
他们教练定的
定下来、
嗯、
然后这个有可以有代打对吧，比如说你受伤、
嗯、
或者是这个战略调整你可以有代打、
嗯、
但是你不能这个乱排顺序，这个顺序就是定的，你可以说我找谁代打第4棒，但是你不能让第5棒代打第4棒，
嗯，
对，是这样。然后
所以说假如说是那个打者他们是进攻方对吧？
对。
进攻方他们是9个人全部上场。
对，9个人
不是啊、对，9个人全部上场。
不一定是9个人全部上场。因为怎么讲，你比如说你，是这样，他我们讲一下这个，先讲一下，需要先讲一下出局的意思。怎么样算出局呢？最典型的一个出局就是。3阵出局，就是对方投过来3个好球你都没有打中，
对，是好球，
对，好球你就没打中，这算出局。如果前3个人出局，或者说一共有3个人出局，那么这半场就结束了、
嗯、就开始下半局攻守方要换一下，
所以呢你排在后面的人比如说第9棒他打不到球的概率就比较大、
嗯、
第1棒就肯定能打到球、就肯定能上场，就这个原因、
就是越后面的人机会就越少，
对，所以大家都比较想把自己的这个棒位往前排，
嗯，
然后这个当然这个排序还有一些其他的门道在里面，对，我们讲到后面规则它和后面的规则有关，我们之后再讲。
好、
对，然后防守方呢，防守方是9个人同时出现在场上的。
防守方是同时出现在场上，
防守方就是
投球和接球的那方，
对，投球和接球那个比较有意思，我们说它是王牌啊，王牌其实大部分指的是投手，但是投手、
嗯、
我们的王牌是防守方，一般来讲像其他的比赛里面、王牌一般是进攻比较强的对吧，对，棒球这个比较有意思，王牌就是他投球投的球很难被打到，或者是、
嗯
这个控制力很强，对，这种人是王牌。
嗯，
那他们怎么站呢？我们刚才讲到他的场地是一个扇形，
对，没错，
扇形的投手我们讲它是在扇形的正中间，
最中间，
对，然后那个弧形上面是有三个点，三个垒包，分别是一垒、二垒和三垒。然后我们讲投球手在这个投手垒上，对吧，叫投手丘上，投手丘、
叫投手丘吗，我不知道怎么叫，马文道，
对对，中文翻译一般叫投手丘，扇球的丘。
然后他对面，他的对面，
对，他对面就是在顶点的位置
蹲着一个人，
对，蹲着一个人，这个人负责接到他的球，
还有就是全场的一个控制主导权应该就是在这个人身上吧，
这个他叫捕手，
就是就是在捕手身上嘛。
你看我们知道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叫什么麦田守望者是吧，好像
对，
里面就讲到有这样一个捕手，就是我们或者说高中生他们经常会玩那个叫什么传击球游戏，就是把球互相投来投去，也是练习这个。
这个捕手一般我觉得都是比较腹黑的一个角色，有没有？因为他要跟那个投手进行沟通，并且一些战术啊，应该都是他想的，
以及心理战之类的，他需要考量很多东西。
是，
有意思，比较有意思的是，你在那个安达充的那些棒球漫画里面，捕手位置存在感一般比较低，他刻意的强化了投手思维方式，对，
是吗？
捕手一般是，比如说比较经典的这个棒球也好，捕手的那个形象就是一个比较憨厚老实的胖子，对吧？然后基本上他没有给这个主角一些指示，都是靠投手自己的判断。他负责接到球，他是怎么讲？
那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投球，投手的意志主导，还是说要那个捕手的配球才是
实际上
这个合理的呢？
实际上应该是捕手的配球，
应该是捕手吧？
对，但是安达充手下的这个主角光环很强，他这个捕手就是说，无论你投什么球，我都可以接到，所以你放心投，是这种感觉。对，但是
这就等于跟那个钻 A 里面那个什么名差
不
多，
对，所以怎么讲，所以我们说钻 A 它比较真实嘛，它客观的反映了这个比赛的真实情况，
没错。
那这是投手和捕手，这是两个人了，还有七个人，
还有七个
人怎么分布呢？我们一垒手，就一垒的地方有一个防守队员，然后一垒和二垒之间一般有一个防守队员，然后二垒和三垒之间有一个防守队员，然后三垒有一个，三垒应该有一个吧，三垒
有一个防守队员，二垒和三垒中间那个叫
游击手，对，然后这是几个人？
这是四个人了，四人，
所以加上投手和捕手，这是六个人，
哎，不是，不是，外面还有三个外野呢，
对对，再加上另外三个是分别是在外野的，我们可以把外野分成三个区域，就是左外野手、中外野手和右外野手。加起来一共是九个人。其实这个位置呢并不是固定的，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把七个人都扔到一垒上去也是可以的，规则上是允许的。
哎，是吗？
对，但是这个配置明显是不合理的，对吧？
等一下，我就想问一下，这游击手到底是做什么的？
他
为什么在一垒二垒，一垒和二垒中间没有人，但是二垒和三垒之间却多了一个游击手呢？
游击手就是负责那一块区域啊，这个
可是三垒已经有人了呀，三垒他就负责三垒，然后他是这样的，一垒就是负责一垒，
对，
然后二垒手是负责一垒和二垒之间的那个区域，
对，
然后二垒和三垒是由游击手负责的，然后三垒手就负责了三垒。为什么要多一个游击手？我不明白。
因为你那个应该是和就怎么讲内野和外野之间的那段距离，因为外野可能我们看到他这个防守的时候，有时候是靠前防守，有时候是退后防守。他考虑到你这个球飞的位置，你要及时的能跑到那个位置接到球。对，应该是因为你三垒的地方它是在边界线那个地方嘛，所以它能负责的区域明显就少了一些，也就是说你在比如说它站在那个地方，它可能只能负责自己的右边，因为它的左边已经是界外了，可能是这种情况，所以它需要就中间有一个人负责中间的这块区域。
好，对，没错。
然后这是防守的配置。然后规则呢很简单，规则就是进攻方 们刚才说过九个人，轮番的上场打球，然后
那现在比赛开始的话，也就是说，防守方九个人加上攻方就只有一个人站在上面，
对，攻方只有一个
人，再加上一个裁判，总共十一个人。
对，开场的时候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场
了。现在开始。开始是这样的，先由这个明川先进攻，然后青道是防守的，
对，
也就是说明川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打者，
对，
然后青道九个人嘛，
没错，
然后青道打者是那个富鲁雅降谷，
对，
我就用日文名说了，中文名讲不好，没有，顺便也可以推荐一下这个动画、挺好看的。然后他们的捕手是那个 Miyuki， 玉信还是信玉啊？
玉信。
好。然后那就先这样了。这个什么，富鲁雅算是叫一个先发，对吧？
对。
先发，因为青道的战略是这样的，他们一般是叫一个 Kato。是寄投吧，就是好多人连着投，
对，
因为他们有好多个投手，也有的棒球队是叫做一个完投 count， 也就是说有一个投手投完整个局，所以说每个那个队伍的这个战术不一样，好，然后富里亚他先投，他第一棒
他是投了四个
坏球，
对，好，那我们这里就可以讲一下什么是好球什么是坏球。
对，
在棒球的怎么讲标记板上面它会有三个符号 BS 和 O， 对吧？
对， SDO 差不多还是 BS，
忘了。B 呢是坏球，
B 然后它旁边有几个灯长着，
对，
是吧？
对，坏球一共是最多有四最多有三个灯，然后
有三个灯，
对 S 呢是 strike， 我们说 strike out 就是说一阵就是说你一个好球没打到，对，然后
一个好球没打到，
没打到就是一个 strike out，我们 out 是出局嘛，
对
，strike out 就是一阵出局，不是一阵出局，一个出球点数，对。然后还有 O 呢，
就是 strike 是好球吗？
对， strike 是好球，然后 O 是保送，对吧？
保送，OK， 有一个人就是上垒了，
对，
他就会亮一个。
我们讲一下什么是好球什么是坏球呢？
对，
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在投击球手的位置，打者的位置，
对，
他的
有一个板，
对，他面向的那个方向，在他脚下有一个击球板，大概是一个方形的一个垫子，
然后脚有个脚吧，
这个
没事，反正就是一个方形的，
对，一个方形的，然后这个方形的这个往上这段空间，就是方形的这个垫子上方的空间，从打者的膝盖到他肩膀，对，这么一个范围内的空间，如果球是通过这段空间里面，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球，如果它太偏、太高、太低，都算是坏球。就说坏球是不适合你击打的，就是你故意投这种坏球的话，这个打者是很难打到球的。所以这些是坏球。那么，因为它这个其实有一些比较，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对吧？因为你是在悬在半空中的这样一个空间。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对，所以就叫裁判，
他就是裁判，
对，
所以说不管好球坏球基本上都是这个裁判说了算，
对，
对，
然后
所以说这个裁判就很重要啊。
然后这个如果你一共累计有三个好球没有打到的话你就出局，然后如果是有四个坏球，对，在你出局之前他连续投了四个坏球，你都没有出手的话就保送，但是如果他投了一坏球你仍然出手，就算如果你没打到的话也算一个好球，就算一个好球的出局点，对，所以就是你经常能看到那个裁判给他们下指令是确定是好球再出手，坏球不要出手， 会有这种指令。
哦，
对，所以、
哦、就是如果把这个坏球打到内野的话，这是 OK 的，
是 OK 的。
但是打到外野的话，就算那个好球了，就算对方好球，还是
不不不，就是说只要你出手，这个球就算是好球。
嗯、
但是如果他太偏，你没有出手，这算是一个坏球。
嗯，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也可以算的坏球，就是出界球。
嗯，
出界如就说无论是你，应该是无论是对方是投好球还是坏球，你打出界的话，这算你击一个坏球。不对不对，抱歉抱歉，说错，是这个，只要你出手，然后他出界的话，算是一个 strikeout， 算是一个好球。但是这个比较特殊的点在于，你必须，比如说你连续打了，三个出界球，那么这个球不算在你的 strike 这个出局点数上面去，就是你可以持续的打这个，打出界球，直到有一个球是一个好球，你没有打中，那么你就出局。
哦，
是这样。
哦，
所以这是出界球的一个算法，一个处理方法。
嗯，
对。
好。
那么第一球呢是这个降谷他连续投了四个坏球，
坏球，所以说对方的打者一棒，也就是说
一
棒
他就直接上垒，
上了一垒，
一棒一棒也没有挥，对吧？应该说，
对，他没有挥，他们的名称的战略是看到坏球就不挥，
对，然后他一棒没有挥就上了一垒，
就上了一垒，然后打者就少了一个人了，然后就要派二棒上来了。
这边我们可以说一下他怎么得分啊。得分的这个过程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打者站在地方叫本垒，本垒像这样，他一垒一垒推进，从本垒，比如说这种情况，是他被保送到一垒，对吧？然后后面他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从一垒跑到二垒，然后从二垒跑到三垒，再从三垒跑回本垒。他一旦回到本垒，那么就得一分。
嗯，
所以你就是说他往前推进这个垒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推进的话是没有办法得分的。
好，下面等会具体讲解一下。
好
好，那就这个明川是上第二棒了，
对
对，然后富亚是接着投。
嗯，
诶，他是能投到什么时候呢？投到就是说三个人出局了他就可以。
对，你投了三人出局，
他、
这个、
他有球数要求吗？他就一直投一直投，
他可以一直投，
就是没有无限，可以投，可以投完整场，
可以投完整场。
嗯，好，然后他接着投第二棒，这次呢他的那个状况也不是很好，他投了三个坏球，
嗯，
加一个好球，哦，也还是四个坏，等一下，还是四个坏。
哦，第二次他也是，
又是四个坏，
对，四个坏球，然后、这个时候，
对对对对，又有一个人可以保送上去了，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另一个规则了，就是说，现在一垒有人，
对，
一垒有人，但是还有一个人要上一垒，
对，
或者说
那就有两个人了，
对，
不行，
或者说你二垒有人，但是这时候一垒有一个人他要往二垒跑，比如说一垒二垒都有人，对吧？
对啊，
这时候你又保送一个人上一垒，那么这个相当于怎么讲，你这个垒要往这个垒的人你往前推进，所以你二垒的人就必须去三垒、
嗯、
然后一垒的人去二垒，对、
嗯、
这是一个保送的话、就是说我一个垒上只能有一个人，
嗯，
对，最多只能有一个人，
也就是说最多只能有三个人，对吧？
最多只能有三个人，满垒的情况下就是每个垒上都有人吧，对
对，
最多只有三个人，没错，
对。好，然后现在的位置是没有 out， 没有人 out，
对，
no out， 然后一垒二垒有人，
对
对吧、
嗯、
好，然后接着投，
嗯，
接着投，然后他们也是派上第三个打者，
嗯，
这次呢富瑞亚投的是三个好球一个坏球，
嗯，
三个好球，也就是说但是他们都没有挥棒，因为他的球速太快了，
嗯，
富瑞亚算是什么派的呢？他是
直球，
对对对，又很快，然后速度，然后那个力量很大那种，
对，
就猛的一下子就进入那个手套里面，这种。
他投球一般分为两种，就是像富瑞亚这种是直球派，就是他靠速度取胜， 因为他速度很快，然后对方反应不过来，这算一种。另一种就像泽村对吧，泽村的他是变化球，变化球也
他算是变化球吗？
对，他是没有球速的，他球速没有那么快，但是他的球的种类比较多。
嗯，
然后他是他的武器应该是对球的控制。我们像经常你能听到有句话叫手握五彩变化球，这个五彩变化球就是说你看他的球路在空中可能会变来变去。
嗯，
这个就是也是一种王牌。另外直球的这个球速啊，这个高中生一般是就是王牌的话一般是150公里每小时的球速。
但布鲁亚好像投的是160吧。好像是，
应该投不到，应该投不到。
那球速要是160吧，我看的时候
150多应该是，因为160的话，可能直就是成年人的那个直棒，他可能能到160。然后一般这个高中生的话，应该是就比较强的王牌，一般是150多。
嗯嗯
嗯。但是这个好像安达充的里面的角色就轻轻松松总是能出现160的球速，就比较恐怖了。
啊。没有，其实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动画的时候，他这个三个好球投的是那个直插球，是一个变化球 split。
哦，这样。
对，并不是以那个直球
降
这个进球的。
他有点像流川枫的这种角色，对吧？
没错。
好，那这次就是说他投了三个好球。
三个好球，然后他们的三棒也都没有挥。
对。
也就是说，刚才讲了一个什么三振 out。
对，
三振出局，
没错，三个好球没有打到。然后这个时候积分板上，就你比如说你第一次一个好球没有挥棒，对吧？
嗯，
他就会 S 上面会打一个圈。
嗯，
然后第二次没有挥棒又打一个圈，第三次没有挥棒他就不再打圈了，你就直接出局了。
OK， 好，那这么一来就是一个人 out， 然后就是一二垒上有人了。然后他们排出第四棒。
嗯，
第四棒的话富瑞亚就是状态就变好了嘛。一开始可能他们这些投手都不会进入一个状态吧，需要慢慢的才会投出好球。
毕竟富瑞亚是新人嘛，才是年
感觉都是。嗯，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他的作为王牌，尤其是投手的王牌，他的心理的抗压能力需要很强。
嗯，
因为他是负责阻止对方的进攻。
嗯，
然后他需要，他可能是在这个球场上待的时间很长，比如说打者他只要打完这一个球就开始跑垒，对吧？
嗯，
但是他要始终的站在这个球场上面，所以他要面对各种变化，所以他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又很强。
对。
嗯，然后
所以说然后他们，但是他们就棒球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就是很团结。怎么说？
没错，
就是大家他是王者嘛，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大家都会比如说他投出坏球的时候都会帮他那个 ON。
对对，
什么 nice p 什么的。
而且比较有意思，你看有些这个投球手啊，他是像弗雷亚这种降谷这种，就是不让绝对不让对方打到，对吧？
对，
像泽村那种就是说我就是让你打到。因为泽村的他的球速不快，然后他就可以通过控制这个球的变化，我让这个球打得比较高，打比较高的地方有个什么好处？对，然后或者是打得比较偏，就是不让他打出
界外，让他打出界外。
对，总之他就是打出这种比较容易接的球，然后他就说我要好好让他打出去，你们给我好好接，这个是这个，然后这个可能会涉及到。另外一个出局的方式就是叫接杀。接杀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球，这个打者他把这个球打出去，在落地之前落地之前没有落地直接被对方接住的话，那么这个打者就直接出局，
直接
出局。对，所以滚地球的话是不会出局的，但是这种高抛球的话他很容易被对方接到，一旦接到你这个就直接出局了。
啊，比如说他打到外野，然后外
野
给人接住了，
直接接到的话，那么这个打者出局。他一旦出局，那么这一球是不能得分的。比如说你这个打的是一个高球，对吧？
嗯，
你打出去之后，可能其他的垒上的人会跑垒， 但是一旦你出局，那么这些人抛的也是不能得分的，要回到之前的垒上。
哦，原来的。
对。
好。好。那么，好，现在什么情况？现在是两个人 out， 然后一二垒上有人。
对。
对吧？啊，他们的第五棒出场了。第五棒是这个对方的一个投手，就是王牌。对方的王牌叫做一个台湾人，叫做杨顺成。我就不要吐槽他了，这个什么声优学院你就拖出来。没有，他不是说了一句中文吗？你还记得吗？
我没有看动画，我不知道他讲了。
好吧，你看的是漫画，对对。他说不要用眼睛看，要用身体去感觉，就是很怪中文，你还不如直接改成日文呢。天哪，他连续说了三遍，哎，我都不想吐槽他了。这个
听方没得比，对吧？
对呀、
啊，对，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你经常能看到这个投手，王牌投手，他在打者的位置也是靠中间的。
嗯、
比如说棒球运动里面，
比如说他们有九棒，他是第五棒，
他是打第四棒或者第五棒的位置、
嗯。
为什么呢？因为第四棒和第五棒这两个位置，或者说四五六或者三四五，总之这中间这几个位置可能是。比较实力比较强的人会站在这个位置，
嗯，
他需要能打到球，而且需要能打到这个高球，
嗯，
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容易，比如说容易出现全垒打或者本垒打，我直接把球打出去、
嗯，
因为这个时候，因为你前面已经打了三棒或四棒，你的垒上可能有一个人、两个人，或甚至是满垒，这个时候一旦你打出一个很高的球，你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跑垒的话，你可能一下能
得
到很多
分，
对。
嗯、
如果你能打到一个我们刚才说本垒打、
嗯、
就直接打到本垒线之外的话，这个是所有的你就一下可以得四分。我们讲什么叫本垒打呢、
哦、
本垒打就是说你从这个球被你打出去直接打出本垒线的话、
嗯、
正常来讲是比如说对方可能接杀或如果没有接杀的话可能是
没有成功。
对，你在比如说你要往一垒跑，对吧？在你跑到一垒之前、
嗯、
对方把球传到一垒的那个防守队员那里的话、
嗯、
你就算出局。
嗯，
对，所以你看他那个一旦把球打出去，所有垒上的人都在狂跑、
嗯、
在，
所以说
这
个球是打得越远越好。
对，
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跑吧。
对，但是你当然你被接杀就是另一种情况。
嗯，
但是如果你打出本垒线的话，就是你打得特别远的话，这是一个本垒打。本垒打是什么呢？就是说对方就不可能再杀到你，可以慢慢悠悠的散步回本垒。
嗯，没错，
你就不需要跑，因为这个它可以判断为你的时间足够长，你可以跑回本垒。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满垒的话、
嗯、
你就可以一下得四分，这个叫全垒打，因为它是满垒嘛。
满垒，
对，
是跑过
满垒的意思就是你打出全垒打，打出全垒打的时候，你一垒、二垒、三垒都有人，
都有人。
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四个人，包括打者自己，他们四个人慢慢悠悠的散步回本垒。对
啊，就是他们连着跑是吧？就是
对，
对吧？连着跑。
对，我比如三垒跑回本垒，我得一分。
嗯嗯。
二垒
到三垒，然后一垒到二垒。
对对对，然后二垒到三垒之后，我再回本垒，我就又得一分。
嗯，
所以如果你是满垒的情况，你又打出一个本垒打的话，这就是全垒打了、
嗯、
所以在第四棒第五棒中间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比较有机会打出，就是一下得多分，得一分得两分，因为你或者说你同时把这个垒上的几个人往前推进，比如你一开始是一垒二垒有人，你现在可能造成满垒的局面。
好，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好了。因为这个什么，他们对方的这个中心投手现在是打者出现了、
嗯、
所以说那个弗鲁亚可能也挺有压力的、
嗯、
然后他第一个球是打的好球、
嗯、
打的好球，然后那个台湾人并没有去挥棒，所以说第一个没中。
对，
然后他第二个打的是坏球、
嗯、
那个也没有挥。所以说现在球是一好一坏。
嗯，
他这一般能投四个球是吧？只能投四个球。
你不知道，你可能是两好三坏，这就已经是五个球了。然后你再投一个好球，对方是出局；你再投一个坏球，对方保送嘛。
Okay. 然后
现在是
他那个到第三个球的时候是打中了。
嗯
嗯，打中的话，那不是要那个要跑垒了？
对，
跑垒的话，他现在是什么？
因为是一垒二垒有人，对吧？
对，一垒二垒有人。
所以你这个时候二垒和三垒就是一垒和二垒就被迫我要推进，
推到
三
垒二
垒和
三
垒，对，然后这个台湾人呢他要从本垒往一垒跑，
啊，对对对
对，
然后他得的是两分，
为什么得两分？哦，因为两二垒和三垒都跑，二垒和三垒这个时候他这一球是打的比较比较远或者是比较难接，然后二垒本来一垒和二垒这两个人的脚程又比较快，
嗯，
所以他们直接跑回了本垒，所以得到两分。
啊，
就是。
然后刚好是在那个羊还没有跑到本垒的时候，那个球就传回来了。
对，
就传到本垒了，所以说他没机会得第三分。
你看这里是他本来是打到左外野，但是左外野没有接住，没有接住就是没办法接杀。没办法接杀，他这个外野他距离这个内野就比较远了嘛，
嗯，
对，所以他比如说我优先，一般来说我的策略是因为你先之前是一垒二垒有人对吧，我优先会杀这个二垒，
嗯，
他往三垒跑，我要阻止他跑到三垒去，
嗯，
对吧，但是我没有阻止到，没有阻止到，那我再去阻止二垒的话又已经迟了，因为我一开始先把球传到三垒，然后才把球又那个往二垒传，我又已经迟了，所以这两个人他都没有阻止到，
嗯，
会有这种情况，
对对，所以得了两分，
对，然后这里面另外有一个规则点啊，
嗯，
就是我们出局的这样一个方法，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方法是，说了两个吧，对吧？一个是你直接三振出局，
三振，
对，然后第二个是接杀，就是我打出去的高球在落地之前直接被人接住，
嗯，
这个打者直接出局。那么对于跑者，我们这个阻击跑者得分的方法吧有两个，一个是传杀，一个是触杀。传杀是什么情况呢？传杀是说就是我们这种情况，一来二来有人，然后我保送或者是我这个打者又打中了，我要往前推进，
嗯，
这个时候二垒和三垒呢是被动，叫什么被动推进的这样一个情况，被动跑垒，
嗯，
因为我不得不跑，因为我后面有人要代替我，对吧？
嗯，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传杀。传杀的意思是，比如说我二垒往三垒跑，
对，
然后三垒那个有一个人把球传给三垒附近的防守队员，然后这个人拿着球以身体的任意部位接触到三垒的那个垒包，在二垒在那个跑垒员到达三垒之前，只要防守队员拿着球。然后触碰到这个垒包，那么，
嗯，
这个叫传杀，这个从二垒往三垒跑的这个跑垒员就出局。
哦，就是在他还没有到达之前，
对，就相当于我有一个人拿着球，在跑垒员之前先跑到垒上，
嗯，
那这个二垒就出局。这种情况是只能在被动上垒的情况下才能触发。
哦，
然后还有一种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一垒没有人，二垒有一个人，
嗯，
然后下面是这个打者，他把球打出去，然后二垒他可以不跑的，对吧？因为一垒没有人嘛，我可以不跑，
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是主动往三垒跑，
啊，
这个情况下传杀是不生效的，
哦，
他需要触杀。触杀什么情况？触杀是防守队员拿了球，然后以自己拿球的那只手，你无论是戴手套也好，或者是直接拿不戴手套的手拿球也好，
嗯，
你拿球这个手去触碰跑垒员，触碰跑者，
啊，怎么碰啊？他跑垒员不是跑过来了吗？
对，比如说你从二垒往三垒跑，但是这时候你这个球在二垒的附近，或者说在这个游击手是二垒和三垒中间那个人，
啊，对，没错，
你就要出来过来触杀他，
就过来碰他一下，
对，碰他一下。然后我听他们之 前别人打棒球的人说，其实触杀这个人球是很爽的，因为你可以直接揍他，就拿那个球，对，你不能球不能脱手，但是你可以把这个球握在手里面，握成一个拳头去揍他，这个在气势上是很振奋这个人性的。对，所以就说你主动跑垒的时候，主动跑垒的时候是只能用触杀的。
嗯，
对，所以可能你在看比赛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产生疑惑，为什么他们不传球，是拿这个球去堵这个跑垒员？
嗯，
是就是这种情况。
啊，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一垒，怎么讲，打者，我打到球，对吧？但是一垒没有人。啊不，一垒有人，我们假设一种情况啊，就是一垒有人，然后打者打到球，然后一垒那个人就要，他是被迫，对啊，他是被动上垒，对吧？他要往二垒推进，然后这个打者呢，他要往一垒跑，但是打者这个。他在跑到一垒之前是出局了，对吧？他可能被就那个球已经传到一垒了，那么打者就出局，这是传杀，因为他是被动嘛。然后他
传到一垒，
对，就说打者打完球，他是被动，他一定要往一垒跑，他是一个被动上垒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用传杀。然后那个球被，比如说你被这个投手捡到，他传到一垒，然后这时候打者出局，打者一旦出局，这个二垒他的这个被动局面就消失了，
变主动了。
对，就变主动了。这时候你再下去截二垒的话，你不能直接传到这个二垒去，你需要由这个防守队员去触杀他才行。对，所以这个时候你防守的局面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刚才也讲过，很多时候需要这个捕手或者是比较有经验的人去指挥，对吧？在这个漫画里面也经常能看到谁是谁去补位，往或者说你拿到球往哪里传，因为你一旦传的方式顺序或者方向不对的话，你可能会直接改变了整个防守的局势。对，其实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已经晕了，然后你们可以
包括我也有点晕啊。
对，所以就是说它有两种这种让对手出局的方式，杀掉对方的方式。
好，接着来。第六棒。
对，
第六棒三振，然后出局。六棒出局。然后三个人了，这时候已经有三个人出局了。
对，
好，上半局结束。
对，这个
第一回的上半局。
然后这个上半局结束，就相当于他们得了两分，其实已经
不错了。
对，已经很不错，就半局里面得两分已经很厉害了。
没错。好，现在那就攻守方要换了。
对。
这一般上下局有休息时间吗？
应该没有了吧？没有了。
直接交换。
但是例外，比如说有这个天气原因，对吧？临时休息是有的。
这个就不管。